士师记21章13节至25节，全会众打发人到临门旁的便雅悯人那里，向他们说和睦的话。当时便雅悯人回来了，以色列人就把所存活基列雅比的女子给他们为妻，还是不够。百姓为便雅悯人后悔，因为耶和华使以色列人缺了一个支派。会中的长老说：“便雅悯中的女子既然除灭了，我们当怎样办理，使那余剩的人有妻呢？”又说：“便雅悯逃脱的人当有地业，免得以色列中涂抹了一个支派。只是我们不能将自己的女儿给他们为妻，因为以色列人曾起誓说，有将女儿给便雅悯人为妻的，必受咒诅。”他们又说，在利伯拿以南、伯特利以北，在事件大陆以东的示罗，年年有耶和华的节期，就吩咐便雅悯人说：“你们去在葡萄园中埋伏，若看见示罗的女子出来跳舞，就从葡萄园出来，在示罗的女子中各抢一个为妻，回便雅悯地去。”他们的父亲或是弟兄，若来与我们争竞，我们就说：求你们看我们的情面，施恩给这些人，因我们在征战的时候没有给他们留下女子为妻。这也不是你们将女子给他们的，若是你们给的，就算有罪。于是便雅悯人照样而行，按着他们的数目，从跳舞的女子中抢去为妻，就回自己的地业去。又重修城邑居住。当时以色列人离开那里，各归本支派、本宗族、本地业去了。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阿门。
那么，非常感谢春夏姊妹为我们读经。今天我们是继续探讨四世纪21章13到25节的经文，要深入的理解以色列人不敬畏上帝、个人任意而行的主题。这一章实际上是记录了二十一章是记录了以色列支派在内战后对便雅悯支派的补救的一个行动。由于这个基比亚的事件的暴行。以色列人对便雅悯支派就进行了严厉的惩罚，几乎将其灭绝。战后呢，以色列人又意识到自己几乎消灭了一个支派，便决定帮助便雅悯支派重新繁衍。他们采取了2个主要的行动来为这个便雅悯人获得妻子。第一个是13到14节，基列雅比的女人，以色列人家。已曾为参与讨伐的便雅悯的女子带给这个便雅悯人作为妻子。第二呢，就是19到23节，这个示罗的舞女，以色列人呢建议便雅悯人从在示罗节庆中跳舞的女子中抓取妻子，以避免违反曾经立下不将女儿嫁给便雅悯的誓言。那我们从今天的经文有什么一个心得呢？第一点就是不敬畏上帝的后果。我们看这个主要的经文是在四世纪21章25节，也就是牧师让我们这个信息所背的经文。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一句呢，就是总结了四时代的整体的一个状况。指出了这个以色列社会中存在的根本问题，就是没有敬畏上帝的心，个人任意而行。耶稣基督，我们的主，在马太福音7章21节就说过：“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耶稣是强调了遵行神的旨意的重要性，而不是各行其事。我们也必须意识到。真正敬畏上帝是要顺服神的旨意，而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耶和华是借着这个四世纪，要我们知道，要从这个失败的循环里得着释放，脱离死的肉体的捆绑。唯一的道路就是以耶和华耶稣基督为王，顺着圣灵而行。当我们肯在耶稣基督面前舍弃老我， 以耶稣基督为王的时候，我们才能得着灵里的释放，脱离来自肉体的捆绑。而我们所求所想的，只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加添给我们了。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13到14节，这个就看得出缺乏神的领导与混乱。以色列人叫这个亚比基列的女子，基列亚比的女子带给便雅悯作为妻子，以解决他们缺乏妻子的问题。这一行为显示的是解决这个问题而采取的极端的手段。罗马书13章1节所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当时以色列人是没有统一的领导，各行其事，导致了混乱和不公正。新约是教导我们，神设立的权柄是为了保持秩序和公义，我们是应当顺服。另外一点就是说，也只有以耶和华为王，以基督教立国的国家，才能获得长久的国泰民安。在19到23节，就是人为解决方案的局限性。以色列人是建议便雅悯人从示罗的舞女中抓取妻子，这种方式呢，虽然是解决了问题，但是充满了暴力和强迫，反映了当时的道德和社会的堕落。约翰福音13章34节所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要怎样相爱。”以色列人解决的方案是缺乏真正的爱和公义，提醒我们，任何行动都要以爱和公义为基础，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符合神的心意。第一个反思。以色列人的反思是在经历了战争几乎消灭一个支派的后果后，以色列人就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并尝试补救。这种反思呢，虽然有这个补救的意图，但方式却暴露了以色列人内心的混乱和缺乏敬畏神的心。罗马书5章20节所说：“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在哪里显多。”虽然以色列人的行为呢是充满了缺陷，但我们也看到神的恩典在其中起的作用。我们作为基督徒，应当是学会反思自己的行为，并在神的恩典中寻求修正的力量。这个结论从司祭21章13到25节到新约的教导，我们可以看到，当人不敬畏上帝各行其事时，社会和个人都陷入混乱和道德的堕落。我们必须牢记以下几点：第一，就是敬畏上帝。我们应当时刻的敬畏我们的神，遵循他的旨意，而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生活中找到真正的方向和意义。第二是顺服神的权柄。我们应当是顺服神设立的权柄，以保持秩序和和谐。这不一定是对神的尊敬，也是对他人的尊重。第三点是以爱和公义行事。我们的一切行为呢，都应以爱和公义为基础。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体现基督徒的价值观，成为他人的祝福。总的来说呢，就是4世纪。最后记载的这两个故事，就像生活中的两面镜子，让我们现在基督徒看到我们真实的自己。即使是我们信了主，我们心中的老我也不是真心实意的敬拜神，而是想利用神来为自己服务。我们真正的难处，并不是外面的逼迫，而是自己心里边的全然败坏。不过，正如保罗在罗马书7章24到25节所写道：“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垂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就是我们今天的思考题，第一题是四世纪中以色列人因缺乏敬畏神的心而各行其事，导致了许多混乱和痛苦。 我们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保持对神的敬畏之心？有哪些实际行动或习惯可以帮助我们更敬畏神？参考经文是马太福音7章21节，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循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第二题是四世纪21章25节提到，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在我们生活中，是否有时忽视了神的权柄，按自己的意愿行事？我们如何在生活中更好的顺服神的引导？罗马书13章1节所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
好，谢谢周弟兄啊！这一段短短的经文啊，讲到他们第二个解决这个便雅悯人繁衍的方案，去抢到示罗去过节的这些的女子啊，这里面是充满讽刺的啊，很多的对比。事情的起因是因为一个女子遭强暴，结果最后打来打去，好像这些人被灭了哈，但是这里面至少200个女子啊被强暴，再加上前面的400个，这600个女子都是被抢来的。前面是基比亚的匪徒啊，现在是整个便雅悯支派剩下的男人都在做同样的事儿，而且呢，现在做好像是冠冕堂皇的哈，这个长老出面，全以色列人都同意。便雅悯人也跟着去做，当初是他们打仗就是为了这个原因呢，就要把这些恶除尽的。但是好像是把恶除尽了，但他们做的事情比他们除尽的人做的事情更恶。这些长老们出这些主意，长老的女儿会不会跑出去在示罗过节跳舞啊？那肯定都藏在家里了，对不对？啊，自己的女儿不去，啊，让别人的女儿被抢走，然后呢？他说：“你看22节哈、啊，他说，若是你们给的，就算是有罪啊；如果是被别人抢走的，就不算你们的罪。这有没有点像这个耶稣时代的法利赛人？小的事情哇，很注意细节哈，奉献1/10、韭菜、芹菜这些算得精精细细的哈、啊，但是公义、怜悯、信实、守约这些呢，他们却不去行啊。”所以这里面充满了讽刺哈，大家仔细去看，还有很多里面的一些的细节哈。再有大家注意哈，是谁出面呢？16节说会中的长老啊。我们读士师记背诵第一周背诵的经文，2章7节，大家还记得吗？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见过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们还在的时候，百姓都侍奉耶和华。那个时候的长老是带领人去侍奉耶和华，给人做好榜样的。结果士师记的结尾，这些的长老呢，他们定规哦，他们定的就是说谁有罪谁没罪啊，怎么做是有罪，怎么做是没有罪哈，用他们的定规来取代上帝的律法。然后这些人就乖乖去做了。23节，于是便雅悯人就照着行。然后他们就觉得平安了，各个支派都各回各家了哈，好像就平安了。结果25节就下了一个结论哈，以色列中没有王啊，有长老有士师，但士师一代不如一代啊。长老们出来做的事情是违背神的律法做的事情啊，百姓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哈，所以全体的以色列人都是个人任意而行哈，所以他是用这种讽刺的方法哈，突出。最后把事实摆在我们的面前，然后把这个结论再次放在这里哈，让人真是看到哇，在从上到下哈，都是落到这样一个很不堪的一种局面当中哈，这是为下一卷书哈《路德记》在做铺垫，这么黑暗的一个光景哈，就停在这里了。
今天短短的这一个小章篇呀，充分的把以色列这个恶性全部暴露出来，最后就总结他们个人任意而行，这就是他们的下场。当时以色列人为了一个妾，
灭掉了一个支派，他们的长老和士师随波逐流，没有一点主见，把神的那个公义、正义、有怜悯，通通全都忘记了。就是说，他们当一个士师，当一个长老，他们的心呀，也是和一般甚至不如一般群众。如果他们不是作为一个领导这儿，他们也算，他们作为一个领导这儿，就是随着群众，甚至说他们在领导人们走上恶势。当时的情势，为了一个且行政者，这与他们当时的跟他们的关系，正因为他们把群众引导到这上面去，他们早就把神的那个，正义公义都抛到脑后，形成当时以色列人混乱。你看今天这个乱局，简直是没有一点规矩。他们首先学起上来，不许自己的女儿给便雅悯人，他起这个誓，你都是自己的兄弟，你起这个誓，叫什么？因为学起上来了，因为恨这个，便雅悯人，所以他们就做出这一个决定。第二点呢，就是说，做出这个决定，把人家又灭绝了，整个人家便雅悯这个支派全部灭绝了，自己也觉得可能有一点那个良心，就说对不起人家，要叫人家延续后代，就自己的女儿不给啊，然后叫人家别的去跳舞，然后就去叫人家去抢，这两方面都成了不可理喻的那个地步。所以说，我就想着，当时这个以色列人当中，包括便雅悯当中，便雅悯当中他们是受害者，他们心中也没有神。也没有这公义正义，也不知道哪对哪错，所以就跟以后迫害耶稣的法利赛人没有两样，因为他们走向邪路了，心里没有个公义，认为这就是对的。他们之所以这样走，就是认为他们这就是对的，然后体现了当时这个以色列人很乱。那我们从中也吸取了教训，人为什么要走到这一地步？他思想上怎么就从开始神做出那么多的神迹把他们带领出来，他们为啥一步步走到这方面？就是在平时的生活当中，没有思想上没有神，没有正义，没有神的公义在领导，所以他们就这样走过去。对我们来说，我们现在，能一看出哪对，社会上哪对哪不对，自己行的哪对哪不对，唯一的标准就是要相信神，相信神所说的一切话语。我们自己本身要照着这些话语去做，我们就不至于走向偏路，也会带领我们旁边的人走向正义。不许，不，不可以让那些歪门邪道啊，恶劣的情况泛滥，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好，谢谢苏姊妹哈。这个，《士师记》的作者他写东西哈是非常的，经过精心挑选的啊。你看他这个后面前面这个六个循环啊，这个是很有一个 pattern 啊，一个模式去写。然后从17章开始哈，他就挑选这两件事情，非常有代表性哈。我最近几天在思想，因为接下来我们就要读这个是《路德记》了嘛哈。你看。他反复提到伯利恒这个地方，伯利恒啊，当初那个利未人从哪里出来？就是伯利恒出来的啊。然后这个利未人的这个妾，老家在哪里？也是在伯利恒。那到了路加，路德记第一章，哎，那里伯利恒有一家人啊，哎，同样在一个地方哈，这三个人有不同的境遇，所以这些都是经过仔细编排的哈。所以这一段大家也特别注意哈，这个。19节那里讲 说这个示罗那地方天天年年有耶和华的节期，这些被抢的女子是去做什么的？是去示罗，去那里用跳舞的方式去敬拜耶和华的啊，是遵行神的律法的一批的女子，最后被人抢走啊，强迫做人的妻子啊。当初那个事情的起端，那个利未人的妾是犯了奸淫的，犯了奸淫的女子被人强暴。引出了这一场的战争啊，死了这么多的人，但如今事情好像过去了，结局又怎么样呢？那这些和平年代哈，敬拜耶和华的女子却不得到保护。这些人的父亲兄弟出来讲话的时候，22节，谁出来阻挡啊？这些长老要出面哈，去保护那些作恶的人。当初是这个便雅悯族的人出来保护基比亚的那个恶人。那现在你看，哇，这个冠冕堂皇的哈，这些人出来一起来做恶事，啊，所以这是充满这个反讽的味道在里面哈。你做来做去还不如以前的啊，这个就是越来越恶啊，越来越恶啊，所以最后就用一句话就停在这里了啊。那时候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为啊。当初亚当犯罪就是想向神。想要自己做主，想要自己认着自己的意思去行，结局是什么啊？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啊，就是走下坡，就是越来越恶的事情就会产生，这就是罪的结局，就是死啊，就是与神的隔离啊，没有神的恩典，没有神的这个言语在其中哈。当初他们求问神的时候，神还在回应他们哈，在引导他们，但当21节的这个，这些以色列人在神的面前也是献祭呀，也是求问呢。然后这个问神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神却沉默，神却没有讲话，就任着他们自己去行哈，去杀人，神也不去阻拦了。这个抢别人的女子啊，神也没有讲话了哈。到了这个地步哈，神就已经开始在任凭他们。照着自己的意思去行啊，那个结局哈，就是自我的毁灭的一种的结局啊。但他们自己还觉得不错啊。你看最后24节哈，以色列人离开那里，各归本支派、本宗族、本地业去了，好像就回去哈，正常去过日子了哈。但实际上造成的那个损害，他们自己还没有意识到哈，神已经离开他们，不在他们的当中，不对他们讲话了哈。
应了，以色列人当时在旷野40年时，有摩西引领，他们还在不断的试探神。进入迦南地呢，400年，以色列人比当地人更甚、更可怕。他们不是按照用神的旨意、神的目的去同化当地人，而是完全的、彻底的被当地人异化了。他们拜偶像、犯淫乱，他们不爱神、不爱人，欺凌弱者群体。整个士师记，我们也看到充满了人为的祸患，从上到下，从祭司长老再到普通民众，人人任意而行，都是为了自己属世的利益和目的，都觉得自己的决定是英明的、正确的，实际上所做的是越来离神越来越远。起初呢，他们没有深入思考，现在反悔了，让别人为自己买单，自己的罪买单，让自己的这些所作所为。让自己合理化，借着神的律法，警戒我们不要迁怒于别人，迁就于别人。我们的难处不是外在的境况，而是内处的败坏。人真的是顺着内心的肉体情欲来行，顺着罪而行，选择性的听神的话，只要恩典，把律法却用于别人。这样的示罗这个地方，应该是约柜所在的地方。年年有耶和华的节期，在祝棚节这么欢乐的日子里，他们抢示罗跳舞的女子，用杀和抢根本不能带给民族和部落平安。他们都是为了自己的目的，手段极其的恶劣，罪恶登峰造极，已经达到了黑暗的谷底，真的是看不到了任何希望。
就是美国开国这时候，清教徒带着基督的圣经的教训来的美国建国，就像摩西带着以色列人 带着神的律法进迦南地一样。400年之后，这个世事的期待的400年，都充满了黑暗，人一切都在败坏，就像今天美国300年之后建国的警方就一样。根据调查，有65%的人说他是基督徒，但是只有极小小部分的人是相信圣经是无误的。就是这样，撒地教会里面只有一小部分的人只是穿着白衣同行。我们今天，我们要首先的审查自己，到底我们自己有没有穿着白衣与神同行？第二，也是要为自己，首先为自己会认罪祷告，就从自己开始，不要把这个律法的多缺乏多少放在别人身上。首先从自己做起，但是也不要像那个法利赛人，在圣殿里面自以为是，却看低了那个税吏。
哦，看到这个士师记里面，就是从20到21章这个里面哈，刚刚牧师也有总结，我们小组就是说，真的是恶上加恶哈。他们牧师也提到，从一个女子被强暴，到最后又100个女子被强暴，啊，到本来是要除灭便雅悯人，便雅悯人里面的罪，但是他们后来却做了更恶的事哈。本来是要解决这个便雅悯人他们就是被灭族的这个事情，最后却灭了这个基列雅比的人，好，然后从随意的起誓到最后看见起誓好像对他们不利的时候，就自己来解释这个誓言，好，还有就是到靠着血气，是因为他们自己去除灭便雅悯族，最后却责怪在神的身上，好。所以一件件的恶事不断，童子们也跟我们分享，对他非常有感触的第15节，哈，就是百姓为便雅悯人后悔，因为耶和华使以色列人缺了一个支派，哈，其实昨天的第3节也是提到的，当他们问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为何以色列中有这样缺了一个支派的事，所以他们根本是在胡说八道。他们其实这个整个事件是他们自己靠着血气去行出来，以至于便雅悯族差点要被灭族。哈，他们自己犯的错误，最后却把它归在神的身上。哈，所以根本不承认自己的错，还责怪神。哈，但是反过来一想，至少他们这些人，他们的祖宗啊，还是。就是因为他们祖宗还是信耶和华神，所以他们对耶和华神还是有这样一个概念的。他们是知道神的，但是真的认识吗？他们没有真正的认识神。好，所以到第16节，这些的长老们就想出来了，要去抢这个示罗的女子。好，所以就想到说像我们一些传福音给福音朋友的时候啊，有些人会说。我们承认有神，但是承认神和真正的认识神，它是不一样的哈。承认神，它并不会，最后真正的把你带到神那里去哈，也不会最后把你带进这个永生的这个生命里面哈。所以对这个十架的救恩，我们一定不仅是要承认神，我们还是要真正的来认识神，来信靠神，也像周弟兄讲的，来敬畏神。我想，我们认识神的话，你就会愿意去渴慕、去遵行神的这个命令典章。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你就一定会照着去做了。那认识神，你只是知道一个大概，你不一定会去做。那只有敬畏你真正的爱神，你害怕神的时候那你就会照着他的所说的去行没有规矩，不会成为方圆。当你不认识神，没有。那些神的这个律例典章的规则来指引个人就会任意而行。
对啊，谢谢小平的总结啊。刚刚小平提到两个词啊，一个是知道神，一个是认识神。一般人知道神，只知道有一个神存在，是哪一个神，他根本不晓得。但真正的知道神、认识神，是指有一个非常亲密的个人关系。 这英文其实看出不一样啊。个人要认识神之后，相信神，然后跟神有个人的亲密的关系，这才叫做真正认识神。那整个四世纪我们读下来，如果你忘掉了整个细节的话，记得最后一节的话，那个时候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个人行自己认为是对的事。那我们小组有一个弟兄讲得很好，没有王，没有人治理，但是心中没有神的话更难过，就会任意妄为了。所以，我们读四世纪读下来，我记得我一直记得牧师讲一句话：17章里头叫做乱象，心中没有神，不认识神的话，用自己认为对的事去做，做出来都是错的事情，乱七八糟。用中文话讲啊，所以刚小平提到说，我们在这个时代的基督徒，真的我们应该真正从心里面认识神，知道神，跟神有来往。即使我们不经意、不小心犯的错了，知道犯错的话，立马回头。在我们小组讲到呢，约翰一书第1章9节啊，神是有慈爱的。只要我们认罪，他一定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可以重新开始。但是如果我们任意而为啊，知错不改的话，你就导致到四世纪最后这些事情发生了。心中只是知道有神，不认识神，然后呢，错了就错了，然后用一个更错的方法来补前面一个小错，结果搞成一团的混乱啊！实在是我们读圣经的人一个很好的镜子啊。让我们真正知道怎么样好好行事为人，敬畏神，遵循神的旨意，记得爱，记得公义的事情。
我主要觉得人非常的狡猾，自从犯罪以后，自己做错了事儿，还要推到神的身上，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明明是他们自己任意而为，消灭了，几乎消灭了一个支派。他们却说，因为耶和华使以色列人缺了一个支派。我觉得我们要用这一节圣经来对照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有时候为自己的错误辩解，不认识到自己是离弃了神，不承认神，而去做错？反而说啊，这好像是圣灵带领我去做的，带领我去说的，反而用这种方来掩盖自己内心的错误，这个更可怕。所以，我们就刚才吴长老说的，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当国内出来的人，我们传福音，他会跟你说：“我过去是无神论，现在呢，我到美国来，我有进步了，我成了有神论了，我已经好像是不一样了。”我们就认为他信主了。其实我遇见这样的人很多，他们所谓的神就是一般的神明，而没有真正认识创造天地的耶和华神，因为只有认识、承认耶稣基督，才能走到神面前。我们一定要把耶稣基督所完成的这个救恩说出去，使他们要认识，就要认识真神，而不是自己头脑里想的那个神。这一点，我们在给人传福音的时候，一定要有灵里的分辨，我们才能很好的把福音传出去。
谢谢童姊妹的补充啊，感谢主哈、啊。昨天是 Marilyn 啊，美华姊妹要做自我介绍，但是有医生的电话哈、啊，没有时间。 那今天我们就请 Marilyn 姊妹来给我们做一下自我介绍啊。
好的，我的名字叫做潘美华，那英文就是 Marilyn Chu， 现在呢是住在 Virginia， 我在中国基督宣道会，因为在那里我认识了吴长老，吴长老就跟我提到了这个2024年的灵修，我非常的高兴。为什么会进来这里？是因为我刚认识主的时候，就在密西根的时候，那个教会也是宣道会，那他们都是讲圣经的，那我从最基本的主日学开始，一直跟着他们念这样的哈，那我到了这边好像没有找到这么样的接近神的这个那个灵修或者说是教会，好像很贴切，所以我非常的高兴参加这个灵修小组，这个真是资源比我以前在那个主日学好像还要多，每个人分享真是。Touch my heart， 谢谢。
好，非常欢迎 Marilyn 姊妹哈啊，这个，好像你来了以后就没有停过啊，一直坚持跟我们一起来读经哈，也常常在小组里面分享哈，很好，感谢主哈。那我们欢迎哈，陆陆续续最近进来跟我们一起来读经的弟兄姐妹哈，我们也真的是希望能够认识你们哈啊，那大家都有机会哈，我们每天有一位。可以做一下自我介绍哈，我们下周会继续的哈，感谢主。好，我们复习我们这一段经文哈，明天下周我们就开始读路德记了哈，这是最后一句话哈，十世纪的最后一句啊，把这个主题记得清楚哈。好，我们一起来复习一遍哈，十世纪21章
25节，20节中
没有王，个人
任意而行。
十世纪21章25节。
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这段宝贵的时间里，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也使我们能够深入的查考的十世纪21章。感谢你通过这段经文教导我们，使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不敬畏你，各行其事所带来的后果，并提醒我们要在生活中时刻的敬畏你，遵行你的旨意。主啊，我们也承认自己的软弱和有限，常常不敬畏你，各行其事。求你原谅我们的过犯，也赐给我们敬畏你的心，使我们在一切的事上都遵行你的旨意。也帮助我们学会顺服你的权柄，彼此相爱，以公义和怜悯行事，成为你在地上的见证。主啊，愿你的话语在我们心中扎根，成为我们每日行事为人的指南，也帮助我们记住以色列人的经历是我们的见解，提醒我们要顺服你的权柄，彼此相爱，以公义和怜悯行事。主啊，我们也为我们这个晨更班感恩，感谢你让我们能够聚在一起，彼此鼓励，共同成长。我们将今天的学习和我们生命完全交托在你手中，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中间，也愿你的恩典、平安、喜乐和充满我们每一天，带领我们走在你的光中，荣耀你的圣名。以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阿们。
阿们。